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我是凌云。今年是逢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段时间日本政府以歪曲事实的内容修改教科书，美化日军当年的侵略行为，而引发了亚洲各国的强烈反弹，并遭到同声谴责。因此纪念抗战也就成了一种爱国行为。但同一段历史却有着两个不同的版本。面对老一辈的逐渐离去，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就成了我们这一代的义务和责任。本周还有一个敏感的日子，那就是720。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还将去了解一下澳洲公民张翠英状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相关信息。上周末，中共驻外机构在悉尼歌剧院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文艺演出，引发了另外一种反弹。在抗战八年之中，到底谁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成了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我们先来看一个综合报道。这场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为名的大型文艺演出在著名的悉尼歌剧院举行，它是由中共驻外机构组织的，演出团体来自中国大陆。由于演出的目的与主题是重复贯穿着一种中共历来的宣传，也就是说，他要人们相信是中共领导了全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中共的军队是抗日的主力。演出活动招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7月10日，陈永林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也就这场演出发表了他的看法。
A performance organized, sponso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 Sydney Opera House on 17th of June this month, about a concert of prai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ight victory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s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Japan invaded China,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just several thousand people who always stayed behind. They have done very little about the war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7月17日下午，也就是演出的同一天下午，由澳洲民间华人热门话题沙龙主办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即谁是真正的抗日。来宾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是父辈曾是抗日将领，有的是伯父毕业于黄埔军校并参加了抗战，有的曾是部队参谋从事军事研究。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中国八年抗战的真实历史。
我个人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就是当时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学生进行反日游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谁更会篡改历史，在那个美国的观察网站和这里的新时代报都发表了这篇文章。我当时就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在谴责日本人篡改那个侵华的历史，当然这个值得谴责，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比日本人更会篡改历史的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说就拿我们这个抗战的历史来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所从小在历史教科书上所看到的，都觉得是中共，他们都告诉我们中共是抗战的主力，而国民党是只不过倒在峨眉山下，然后什么跑下来这个摘胜利的果实，摘胜利的桃子。但事实究竟是如何呢？我想大家会有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看法，而且这个事实上是历史的真相，只不过我们以前没有机会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那么现在其实在中国大陆的很多老百姓，他们还是不了解这种真相。
中国共产党他几十年来，他把共产党的历史，把中国解放军的历史都伪造了，都不真实的。所以我们从共产党的科教书，从共产党的那个一些书里面，不可以知道真正的抗日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作为我来到澳洲6年， 其实我要从大纪元时报这几个月当中以及一些网上的文章，我们才发现了共产党欺骗了我们几十年，我根本不知道的
欺骗了几代人，
对呀、所以的话呢，我们真正要客观的评价
当年在抗日战争里面，那么共产党呢提出了一个方针，这个方针叫做什么呢？七分发展，两分摩擦，一分应付。七分发展就是发展他自己，壮大他自己的力量，两分摩擦那就是给国民政府给国民革命军进行摩擦，借以巩固和扩大他的地盘，一分这个应付呢，实际上就是他也要装模作样的去做一下抗日的打一些仗，做一些表面上的工作。
这大大小小42个战役中间，跟八路军共产党能挂得上号的只有两个战役，一个战役是百团大战，一个战役就是所谓的平型关大捷。那么这个平型关战役真正的指挥者是什么？是国民党15军军长刘恩茂。这个战役实际上是个失败，最后是失败。
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是当时的合法政府，以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军队是当时的抗战主力军，这是一个不容篡改的事实。整个抗战阶段中，国民党军队损失321万之多，其中有208位将军，那时的共产党军队一共才只有几万人马。一些来自大陆的朋友普遍认为，出国后才发现自己是在谎言中长大的，一生积累的知识是一堆虚假的历史。一些国民党元老对中共偷梁换柱的虚假宣传也表示了不满。
要办这个东西，应该要接近那个正当的历史，按照那个历史正确的历史上来才行。跟历史不相符啊，那么影响的下一代很厉害。那么下一代就不了解这一段抗战的历史。那么我们死了几百人，几千万人，那个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嘛。所以我们应该要面对那个历史，真正是这样的，就讲真正的，真正的这样。
他叫曾迪飞，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国民政府军，是顾祝同部下的政治科长，出生入死八年抗战。
民国成立以后啊，整个中国的大陆的政治都是由国民党掌握了，是吧？所有部队啊，都是国民党掌握了。抗日的时候呢，几个战区啊，都是国民党兵在打了，是吧？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不能改变的。
在演出当日，悉尼歌剧院附近出现一些抗议的人群。人们要求阻止这种中共意识形态在澳洲社会里的渗透。一介草民将有权有势的外交部长告上法庭，在民主国家并不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澳洲公民控告外长唐纳违反人权的诉讼被坎培拉高等法院接受，并于7月18日举行了法庭指引聆讯。
7月18日，法轮功学院起诉澳洲外长唐纳所签署的禁止法轮功学院在中国驻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大使馆前打横幅的证书一案，双方律师首次在坎培拉的最高法院交换了文件。来自法轮功方面的消息说，这个证书的有效期只有30天。在过去的3年中，他们一直尝试各种渠道与外长唐纳就该证书一事进行沟通。但迫于中方的压力，唐纳自2002年3月至今，每个月都重新签署该证书。在坎培拉最高法院门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为原告方面的代表律师伯纳德·考拉瑞先生发表了声明。他表示，澳洲有着完善而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不需要通过公众向法庭施加压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和缺乏自由的中国司法系统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能够审理好这一案件，却对澳洲人民和平表达言论的自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恳请法轮功学院能够帮助我收集那些脱离中共的官员指证的有关声名狼藉的盖世太保式的610系统的存在和运行的有效证据，以供法庭进行审理。 我也需要那些操控秘密组织的上级架构的情报，我更需要那些在中国大陆的有胆识的人能够站出来主持正义。考拉瑞先生认为，该诉讼案已不仅仅是法轮功问题，而是有关言论自由等最基本的人权问题。大量的数据显示，北京当局花费了大量资金渗透到几乎所有的海外各种中国团体。两位原告也分别发言阐述起诉唐娜外长的缘由。
遭酷刑折磨，遭毒打，睡色地，被强迫戴上用于死刑犯的脚镣。当我仍然坚持真善忍的时候，他们就把我关入南区监狱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每当我们洗澡，男犯人和那个男公安都能看到。
This is the last picture we took before my husband was tortured to death.
随后，来自坎培拉、悉尼、墨尔本、布里斯本等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游行，并在坎培拉市中心再次集会，向首都的人们展示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实情。
43年前，为鼓励世界各地出色的理科高中生从事科技及相关领域的事业，马塞尔爵士创办了亨利·马塞尔教授国际理科学校。在今年的联欢会上，学校还为优秀学生颁发了奖品。
7月13日，为期2周的亨利·马塞尔教授国际理科学校举行联欢会，并向两名学生颁发了奖章。联欢会是在悉尼大学大厅举行。今年的理科学校是第33期，学生们来自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英国及美国。亨利·马塞尔教授国际理科学校由悉尼大学物理科学基金会经营，他由荣誉教授马塞尔爵士在1962年建立，主要目的是鼓励世界各地出色的理科高中生从事科学、技术及相关领域的事业。选拔的标准主要基于学生的学术成绩及在科学相关领域里表现的突出才能。学校特邀请世界著名学者为科学下一代们举行讲座。学校的跟踪记录表明，以往的3500名年轻学者已在科学界取得显著成果。今年有2名学生获得了学校的奖励。17岁的北京学生连畅由联邦教育部长伯润丹·内尔森颁发林巴瑟奖。连畅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二学生，他是由于在物理方面所做的贡献及组织才能而获奖。在理科学校组织的演讲中，他所提出关于基本粒子方面的问题很尖锐，引起科学家们的兴趣。纽省莫斯威尔布鲁克区高三学生马修·当斯坦由马化国际颁发马化马塞尔奖，以奖励他丰富其他学生的经历而展现出的杰出领导才能。这两种奖项是由教育、科学及培训部及马化国际公司各捐款100万元作为永久基金而建立的。
In this very important year,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by putting more money into it to support students in the future being able to come.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在这个14天的科学学校当中学到的是对于物理学的热爱，更多的在未来当中去探索物理这个学科，我对这方面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中共出逃外交官陈永林关于澳洲外交部阻挠澳洲公民张翠英起诉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一事，引起了澳洲社会主流媒体的追踪。那么作为原告的张翠英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到底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请看相关报道。
在今年的6月22日，中共出逃外交官陈永林披露的澳洲外交部利用多种方式阻挠澳洲公民华裔画家张翠英起诉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610办公室，震惊了澳洲社会，也引起澳洲各主流媒体对该起诉案的追踪。
这个事是中国政府觉得很难堪。
This h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eel embarrassed about this fact.
但是中国政府又不愿意跟法轮功当堂对峙。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not wish to
unwilling to face
to face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ourt.
所以那个澳洲政府提出了好几个方案。
Therefore,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come up with many.
澳洲外交部。
The Australian Foreign Affairs Department has come up with many strategies or pla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澳洲外交副常秘Jeff Ravi，他在今年三月份访问中国的时候
，When he visited China in March this year，
他曾经向中国政府这个许诺。
He will approach the Supreme Court of New South Wales.
She will present a legal document
to the
New South Wales Supreme Court, so that the judge can decide that should dismiss the case launched by Falun Gong to finish the embarrassmen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正在欧洲举办画展的张翠英也特地赶回澳洲，在牛省高院门前召开新闻发布会，进一步披露了这一起诉案的缘由以及进展过程中所遭受的恐吓和威胁。
光禄南区的监狱和精神病人关在一起，遭受肉体和精神的侮辱。
保罗袁先生有感于张翠英女士在中国的恐怖经历和所遭受的种种酷刑折磨，向她伸出了援手，并协助张翠英将案件递交到牛省高等法院。对于澳洲外交部插手这个案件，袁先生表示，
我们呢，包括我当事人呢，在这个事情上呢，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感到非常震惊。但是我相信呢，澳洲政府和澳洲人民一旦明白事情的真相，明白这个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的真相的时候，他们会在正义和那个所谓的 trading 之间呢，他们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
据张翠英介绍，2004年9月正式向澳洲牛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以酷刑罪和侵犯人权罪起诉江泽民及610办公室。
曾经呢发了两次传票给江泽民和610办公室，叫他们呢，来澳洲牛省法院也应诉，可是他们呢都没有来应诉。
自递交诉状后，张翠英及其家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恐吓，
用那个鸡蛋那个扎我们家的窗户啊，那死猫杀的那个猫杀在我们家门口的，威胁我们。
那俺没担心了，就光我一跑出去，我晓得你跟那个几套个包啊、钥匙啊，等开吧，弄他。
由于这个案子的原告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张翠英和他的朋友面临着重重困难。
所以呢？在取证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取证啊、核实啊、口供啊、证据啊，那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家人的鼎力相助让张翠英得到不少的安慰。
I help her with the paperwork and sending emails because she doesn't understand English.
面对多方压力，他们却相当乐观。
但是我听到陈永林就接出来以后，我觉得这个 case 呢，对那个就是有进一步的进行呢，就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应法院要求，张翠英在7月4日递交了中文的文件，这一次有了迅速的进展。
法院呢马上就接受了我们的起诉案，然后呢又发了传票给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现在呢在等待江泽民和610办公室的回执。
张翠英也表示，她要将这个案子进行下去。她和她的朋友们呼吁，澳洲政府应该保证她的公民的权利，维护澳洲公民的安全和自由。
起诉案特殊意义，因为呢，中共呢，他江泽民呢，他共产呢，他不但在中国呢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还迫害呢其他国家的公民，特别是还迫害了澳洲。像我这样的澳洲公民，所以我们的起诉案呢，能让澳洲的人民呢知道，澳洲公民呢在中国给迫害了。
以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为主题的画展《坚韧不屈的精神》，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后受到广泛欢迎。澳大利亚昆省的巡回展于上月在黄金海岸拉开序幕。由昆士兰省皇家艺术学会承办的此次画展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剪彩仪式之前，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还向来宾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表演了舞蹈等节目。国际知名的海景画家克林·佩里尼先生在演讲中对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坚韧不屈的精神表示赞赏。他说，始终不渝地追寻一种信念是很难的，法轮功学员的坚持正在慢慢地改变整个世界。 本次43幅画作将在黄金海岸逗留一个星期，之后转往布里斯本等城市做巡回展出。
This is an extremely powerful exhibition.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very moved today.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crying because of the intensity of the paintings themselves are very lifelike, but also the intensity of the situations, which a lot of people are saying is just absolutely disgraceful. A disgraceful act of torture against not just the human body, but the human spirit. And it's very, very disturbing that this is happening still today in a part of the world.
We've had many, many exhibitions here,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without a doubt the most confronting exhibition I've ever seen. And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everybody sees it to understand why people are defecting from the Chinese embassies and consulates and so on, and why people are trying to escape from communist China. Why can't people do simple exercises and meditation? Why can't they have a spiritual life and have their own religious beliefs? And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we've been able to see this and help us all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much better. Cool.
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布莱克镇是新南威尔士州一个新崛起的重镇。以分享生活、促进文化交流为主体的布莱克镇嘉年华庆祝活动更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前来参加。希望这个庆祝活动也能为您带来一个愉快的周末。
位于悉尼城区以西35公里的布莱克镇，占地总面积达到 246.9 平方公里，是新南威尔士州新崛起的一个重镇，其人口规模在澳洲仅次于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也就是说每72个澳大利亚居民中就有一个人居住在布莱克镇。澳洲以多元文化所著称，在布莱克镇居住的29万常住人口就来自50多个国家，使用的语言有63种，29%的居民使用的是英语以外的语种。布莱克镇幅员广阔，有45个郊区和5个市政厅，还有2个主要的中央办公区。发达便捷的公路、铁路交通使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布莱克镇。秋天是布莱克镇最美的时候，也是人们享受生活的最佳季节，而以分享生活、促进文化交流为主的布莱克镇嘉年华庆祝活动更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来到这个美丽的城镇。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快乐，因为这个嘉年华庆祝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达一周，每天都有不同的节目上演。最吸引人的还是大型的游行和街头表演，以及那些令人欲罢不能的各国美食。这个庆祝活动始于1975年。
And I've got to say that you have the most incredible weather today. You are so lucky to have this weather for the festival.
Makes you feel good.
今年适逢其30周年，所以今年的游行也是别具风格。
Love the costumes, aren't they beautiful?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clog there, isn't that lovely? Hey? The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broadcast via our own local community FM station, SWRFM 99.9, every Thursday morning at 9 a.m. Sergeant Pepper especially.
共有六十多个团体参加了今年的游行，街边小丑出色的演技更是孩子们的最爱。兴致勃勃的观众们在这个金秋享受着布莱克镇的居民带给他们的快乐，他们把最热情的掌声送给了这次游行的压阵队伍——救火队。
1, 2, 3。
所有在布莱克镇生活的居民都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好客。他们真心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分享这里的快乐生活。
And if there is, we resolve it, and it's a great place to live.Great amenities and the people are great, so we can't lose. We move to the future with great hope.
如果您感兴趣，不妨来布莱克镇一游，相信您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各位观众，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